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就是我们离开了一个月回来的时候也感觉特别好回到家这个感觉特别好。那今天又一次在能够在这里一同跟大家一同来敬拜，实在是神的恩典。离开了一个月回来突然间看见原来那么多的新的面孔，特别没事我们打电话回来跟女儿来谈话的时候她都告诉我们每个星期都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当时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哎呀，原来我们不在教会更兴旺应该迟一点再回来再回来看到那么多的新朋友，实在非常的高兴。在这里首先有感谢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在我们很谢谢大家在教会里面忠心的服侍，让教会一个月下来还是照样的运行得很好，而且呢人数也是新的朋友越来越多这次都是大家在主里面的劳苦愿神纪念大家我们去了一个月的时间，去了中国有机会去在不同的人的当中来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我们在这里特别要谢谢这个 Ken 如萍他们给我们这样一个的机会。那么去到他们的公司，每一天都有安排不同的人个别的一群的都有跟他们有机会来分享基督的福音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跟师母每一天跟个别的人来分享的时候感谢主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七位当地的一些的公司的员工他们愿意决志接受主作为跟随主的人然后呢每星期里面有两次机会来带领他们查考圣经，因为他们有查经班所以呢在查经的时候也有机会跟那些信徒有一些的分享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的经历。然后最后一晚那个天如平他们安排了给我一个的布道会一个的机会那跟比较多一些的人一起来讲这个福音的信息。当前他们本来以为没有太多人大概几十个人来而已后来想不到有180-190人都坐得满满的突然间感觉到神的恩典实在是丰富。那么当天晚上呢有大概10多个人决志愿意接受主作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所以呢实在很感恩我们去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收割这些福音的果子为什么说收割呢？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Ken 跟如萍在公司里面有很好的一些的工作一些的见证为这些员工们安排了很多的机会能够来去认识神所以我们去呢只不过是做收割的一个的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个的配合，我们可以在神里面有这样一个的福分来参与神这个福音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呢非常的高兴有机会能够去这样一个的宣教的工作去在国内大概两个多星期然后呢我们就回到香港然后我在那里待了不够一个星期，师母比较待了一个星期多才回来。那在这3个多星期的过程的里面呢，我甚至有很多的一些的感受一些的体会那其中有两个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与今天那个讲题有关的当我去到香港，我们在香港转飞机然后进入国内那去到香港一下飞机那第一个给我的感觉还是说在香港也好在国内也好一下飞机进入飞机场第一个感觉给我是什么呢？ 当地很注重哈，一开始就宣布，如果哈你是外来的游客哈，如果你身体有不舒服的，有去过什么什么的病毒的地区的哈，你就必须要跟那些在机场里面一进来就有一个医疗站哈，在那里，那你需要向哪里的人报告哈，你有没有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发烧，有没有什么什么的症状哈，各样的事情。无论是在香港也好，在国内也好，好像一进去这个机场，第一个遇见的就是这样一个的状况。给我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我说哇，原来这个的所谓病毒的流行，这个感染这个情况，原来看得那么的严重，看得那么样的看重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当然呢，我们知道哈，在美国哈也有这个Ebola 这个的病毒的事情发生哈，所以呢，当你去到一些的地方，他们很注视你有没有问题，那你有问题，你先告诉我们你有没有问题哈，不要进来，把问题带进了我们的地方里面去啊，这个是第一个感觉哈，我去到香港还是国内，第二个感觉就是说我。回到去完国内，然后回来去到香港哈，停留了一个星期哈。刚好呢，那时候我回去是七号哈，刚好那时候大家都知道香港现在情况哈，那个战中的一个的状况，到现在还在进行哈。那我们去到香港的时候哈，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元朗，是离开这个。战中的地方不同的地区哈，所以呢我们没有去到那些的地方里面去，所以没有亲眼看见那个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回到之后他们说哎呀你没有必要的不要去哪里了哈，虽然他们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也不要去了哈，那当然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一定要去，所以我们也就没去了，没去看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哈。但是呢每天在报纸上哈，香港的报纸头条也好，里面所讲的都是讲这个战中的一个的情况的发展哈，那很多不同的言论都出来了哈。那当然我没有不是在这里评论哈，究竟赞成还是反对哈，但是呢，我看见一个的情况，我发现呢，很多人就是避而不谈这个的事情。为什么？大家知道。谈这个事情没有带来好处，为什么？因为一谈这个事情就可能产生这个的所谓的不同的意见，就会产生这个他们有一个字撕裂哈，就会产生这个分裂，产生这个关系的破裂。所以呢感觉上好像我们在那个住的地方，因为是元朗，离开很远，没有问题，每天生活还是很正常的，也没有什么好像危险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哈，挺好的，挺平常的哈。但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气氛，就是说大家是好像说不要碰这个的话题哈，为什么呢？因为一碰好像就会产生矛盾哈。那么香港流行一个说就叫做 unfriend 的一个的举动啊，你知道什么叫 unfriend 吗？说这 Facebook 里面不是说哈你是我的朋友，我就 add 你哈，我就加你成为我的朋友，对不对哈？现在呢，他们有一个举动，就是说我跟你的意见不合的时候哈，我要从那个 Facebook 里面把你 unfriend， 就是不要你做我的朋友哈，把你删除了在我的 Facebook 的里面，还是说我的那个 whatever 的。微信里面还是有什么，所以感觉有一份呢紧张还是用 tension 哈在里面，所以这两个的感觉给我突然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的体会哈，原来当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时候，生活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我们是面对着一个很不安的一个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的当中发生着啊，进行着哈、啊，可能我们没有立刻跟他们遇上还是接触上，可能我们不在这个事情的当中，我们没有感染病毒，我们也没有在这个的所谓的政治不同的意见的当中的矛盾的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还是活在一个非常紧张，还是有一个充满了一种的所谓的危险的状态的底下。只不过我们活得 情况没有遇上啊，还是挺好的，还是没问题的哈、啊。但是呢，实在这些危险是存在着的啊。除了这些很明显的所谓的社会上的问题以外，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面对自己的问题哈、啊。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发现身体的健康的状况出了问题。可能我们面对这个经济出现的问题，好，比方说香港现在他们占中，不晓得国语怎么说。那很多的那些店不能开了，好，那些的上班的人不能够上班，特别那些的劳动阶层的，哎呀，他们面对一个经济的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虽然他们不在这个的争斗的里面，但是受这个争斗所产生的一个的结果。其实都是我们很切心的问题，可能是工作，各样的事情可能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一直在发生，啊，可能我们对所有这些的事情的当中，别人看这是小事，哎呀，你暂时没有几天工作，又没有什么大不起了不起，但是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讲，如果我们身体出现状况，如果我的家庭出现状况，如果我的朋友还是我的什么人出现状况，那我们不再是小事，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一件的事情。当我们回到国内跟很多人来分享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里面，我们有一份平安是在基督以外的，没有找到的。我们常常跟他们分享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平安是怎么样一回事。当我回来，我在想这个星期我讲什么当我把我这次经历在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在想可能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当中，可能你暂时还是活得非常好的，我们没有遇见任何的困难，任何的这所谓的问题，但是可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还是潜在着很多可能会发生的困难的会出现，只不过暂时我们没有遇见而已。所以我也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究竟在这样一个好像充满了危险，充满了困难的一个社会的里面，没有平安的社会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真正从神来的平安。所以今天就是希望能够，我找了一篇的诗篇哈、啊，想跟大家来透过这篇诗篇一同来思想，人怎么样可以有一份的平安哈、啊。其实这篇诗篇刚才我们诗歌已经就是基本上已经唱过哈、啊，那 Be Still 安静的那首诗歌哈、啊，就是唱这篇的诗篇，就是诗篇的46篇哈、啊，圣经诗篇的46篇诗篇是在圣经的中间的部分哈、啊，当你把圣经合起来找到中间一翻开就是诗篇哈、啊，诗篇46篇哈、啊，是不是你们还没有圣经？是不是可以拿几本圣经过来这边哈、啊？朋友还没有圣经，前面几位朋友还没有圣经哈、啊。诗篇是在圣经的中间的部分哈、啊，当你打开的时候，中间就是诗篇哈、啊。是在教会的圣经446页哈、啊，446页，诗篇46篇哈、啊，我们来把这一篇的诗篇来看一看，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哈、啊、，Be Still 哈、啊，就是来形容这一篇的诗篇，用不同的角度啊来去表达了。但是我们还是来把这篇的诗篇来读一下哈、啊，我们来看一看哈、啊，诗篇46篇。圣经中间部分446页，诗篇46篇，我们把整篇的诗篇1到10节我们把它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然改变，山虽然摇动到海心，其中水虽澎洪翻腾，山虽然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决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宣扬，列国摇动，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是刀兵，直到地极，断仓，把战火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我不打算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来去研究这一篇的诗篇哈。我跟大家来读这篇诗篇的目的只有一个，我希望把两幅的图画放在大家的面前。一幅什么的图画呢？在这里形容什么？第二节他说地在改变，山在摇动，水在澎湖的翻腾，山因为海涨而颤抖。我们看见一个怎么样的图画，就是说一种好像是地震海啸充满了整个的一个的这个景况的里面，再加上什么外邦的宣扬，列国的动摇，好像告诉我们这整个的世界都在变动的当中哈。那地荒凉哈，那个战火的连天，这个是一幅让我们看见是没有平安的一幅的图画，非常紧张的一幅的图画。但是另外就一节的圣经第十节，他说你们要休息啊，休息在不同的英语的翻译的里面哈，刚才唱的是个 be still 哈，还说另外有一个翻译就是 silence， 就是不要说声哈。这里说休息就是一种的平静，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安静，很平和的，很安静的，很安详的。所以这两幅图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一幅的好像天在摇地在摇动，水在奔腾的时候打仗饥荒，一方面是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平和的一个的图画。我希望把两个图画放在大家的面前，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我们在这个动乱不定的一个世界的里面，一个好像没有平安的世界里面，如何能够有这样一份安静平静安稳的一个的生活。那可能这两幅的图画不一定是外在一个什么一个的景况啊，更多可能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的体会。可能外面是很平和的，也没有打仗，也没有暴风，也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地震海啸，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已经充满了好像刚才所形容的哪一种的紧张，哪一种的不平。我们希望从这个不平的混乱的紧张的能够转到安息休息在那个状态的里面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种的动物啊，叫变色龙，叫做 chameleon 啊，就是 chameleon 啊，变色龙就是一个小小的动物哈，好像一个的恐龙一样的样子哈，然后呢很小小的哈，那颜色很漂亮，很多不同的颜色的哈。当你把这样一种的变色龙放在一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它会印着那个光，印着环境哈。如果那个地方是很多的树，很多绿色的树，它在眼睛身体都变成绿色的。如果你放在一个地方它是石头啊，还是说是很暗的，它在眼睛身体就变成很暗的，很像石头一样的颜色的啊，变色龙啊。这个变色龙呢，能够印着环境的改变，它的身体就会反应过来，就立刻改变他的身体的颜色来配合当时的环境。为什么？因为他这样的话就保护了他自己，因为在一个哇非常的黑暗的一个的环境，你变成又绿又红，那变成是很吸引人的，动物就不会把它吃掉了，对不对？所以他要变成一个跟环境一模一样的颜色，为的是什么？保护自己，使到自己不受伤害。你知道吗？ 当人面对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人是非常努力哈，像这个变色龙一样，希望能够改变我们能够跟这个环境很配合，以使得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生存下来，啊，有没有？啊，当我们来到这个美国哈，哇，你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哈，很快你就改变过来，对不对？哈，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你从来不会打开自来水，哈，用一个杯一装水，然后都倒进你的嘴里面去。你会不会这样做？国内你会不会这样做？啊，我回去我都没有这样做哈。我们喝的水都是那些的精漏水，还是那些的哈买来的水哈，不会从自来水里面打开就喝的。但是你来到美国的时候，看见人家这样喝的时候，你慢慢很快你也做这个举动了哈，打开自来水你就喝了，就是挺舒服的哈，很凉。在国内可能你不会吃那个还带着血的肉吧。生牛肉可能很少人吃哈，都是你要去吃那个 steak， 你要多少成熟啊 ，100% 哈，那 well done 哈，熟的再熟才比较好吃哈。来到美国，你可能开始改变了哈，看见人家吃那个 steak 的时候，什么五成，什么多少成，里面还是带着血的，哇，你说这样怎么可以吃下去啊？你慢慢看见人家吃的好像很过瘾的时候，你也开始吃了哈，哎呀，然后你也开始吃一点点哈，一点点，哎呀，后来你还是说啊 ，2% 就够了哈，那个带着血你还吃得很过瘾，很快你就把你的生活日食住行，很快你都改变过来，因为你要融进这个环境的里面，啊，你希望很快适应这个环境，因为为什么人都是有这样一种的倾向。我们能够跟这个的环境能够配合，不要很特殊我们自己，对不对？哈，人家去餐馆哪里喝热水的哈，那都是喝咖啡啊，喝什么的哈，那不会叫一杯热水哈。告诉你，我现在就是这样。人家说你喝什么？热水，喝 water， 别的东西都不能喝了，就喝热水了哈。人会把外表的一些环境，我们很快让自己适应过来，但是你知道吗？人是内心里面就是很不愿意改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很害怕面对一些新的东西，面对新的东西你要改变的时候，你总是带着几分的害怕，是不是？啊，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从国内来的朋友，你说去教会好不好？啊，他听说教会是什么东东，什么害怕的事情哦，我才不敢去呢哈，不敢，因为什么？一个新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会保守，我们不会立刻进入里面去做改变。人害怕改变，为什么？因为改变带来不安全感，是不是？当你面对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去回应，你会带来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你不懂得这个事情你怎么样来处理。变色龙改变自己为了适应生活的环境，人想改变自己也能够在环境当中活下来，但是里面面对环境突然而来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产生惧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能否有能力去面对，所以人不喜欢改变。有一次，耶稣跟一群的门徒，坐船从湖的一边去到另外一边，走到一半路的时候，他眼见风浪哇刮起来。耶稣呢已经很累了，像我们去完国内回来的时候 jet lag 哈，倒时差，我们就倒下来睡觉了，他也倒下来睡觉了。但是那些门徒带着耶稣从一边去到另外一边的过程里面，遇见这个风浪的时候，然后门徒突然间害怕起来，因为那个风浪是非常非常非常大。你知道那些门徒是什么人？那些门徒是当渔夫的，他们每天都是在这个湖里面干活的， 每天都在那里面对这些的风浪的，但是竟然面对这个风浪的时候，他眼睛害怕，害怕到一个地步，他们把耶稣摇起来，老师你醒来了，船快沉下去了。他们害怕，把耶稣叫起来的时候，耶稣责备风跟浪，风浪就停了。他们问，究竟这个人是谁，连风跟浪都能够控制在他的手中。为什么呢？渔夫害怕，每天遇见这些风浪是他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为什么还会惊怕呢？是因为这个风浪出来的时候是超过他们能力可以来去控制能够去处理的一个的事情。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每一天生活面对的东西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每天 day in day out 都是这样的一种的生活，好像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我们好像很有知道我能够怎么样来处理。但是突然间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一样的事情，让你感觉到你不能够处理的时候，你就会很惊慌很害怕。比方说，如果一个当做投资的一个投资者股票经纪吧他是来做投资的去买股票的，如果哪一天这个投资买股票的一个的投资者早上回到 office 打开那个电脑，看见那个名目股票市场开始了，看见他所投资的哪一些的股票一直在向倒下去跌下去的时候，你想他会有什么的反应？害不害怕？肯定很害怕。他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他对着那个屏幕看见他买的股票一直在倒下去的时候，他能做什么？他什么都不能做，只有在那里擦汗。哇，惨了，什么时候停？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只是超过他能够去处理了。虽然他每天都研究哪一个股票是真的能够应该去买，他费了很多心血去研究，但是当他一看见这股票跌下去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控制不了。如果一个经理回到公司，上层的管理来对他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们这个部门我们已经决定要把它关闭了，你们整个部门所有的人连包括你在内都不用上班了。当这个 manager 这个经理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做什么？我相信什么都不能做。每天上班下班，每天上班上班，他眼睛告诉你你明天不用上班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可能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只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发生，你就害怕惊慌，因为你处理不了。如果当你坐飞机，就好像我们说哦，从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一下飞机的时候人家给你探一下那个热度，哎呀你的热度很高，然后把你隔离，然后告诉你你感染了病毒了，你能做什么？可能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很无奈的哪里等着别人对你处理你啊，你什么都不能做。不要说的那么的严重，我们冬天快到了现在是最漂亮的时候了要去享受大自然，赶快去享受那个树叶很漂亮这一个多两个月来是最漂亮的时候，在 Logan 赶快去 enjoy 你的 outdoor 生活了因为接下来就下雪了，下雪之后这些漂亮的树叶就看不了了。当你冬天在 Logan 在犹他这个地方你开车的时候晚上如果你开车他眼睛在路上，你的车上了一个叫做 black ice 黑冰的路上的时候，你的车他眼睛在打转，你能做什么？有没有这个经历？我告诉你我有，我试过一次，我真的整个车一直在转， 我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你刹车就死定，你死得快一点，哈，你就飘出去更快，哈，所以你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因为你没办法控制那个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你为什么讲那么恐怖的东西啊？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危险的。我不是来恐吓你，只是把一个现实放在你的面前。实在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每一天生活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是好像一样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超过我们能力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些的渔夫一样，害怕。怎么办？怎么办？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他们把耶稣叫醒了。夫子，我们死了，你还不管吗？他把耶稣叫醒了之后，耶稣做了一个事情，责备风浪，然后说，对风说，对浪说，停了吧，住了吧。那个风跟浪就停了。哇，他是谁？那些门徒非常的惊讶，究竟这个人是谁，竟然风跟浪都能够听从他的管制。耶稣是谁？原来耶稣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万事万物都在他的全能的掌控的底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在耶稣能力以外的，他不能处理的。神就是这样一位掌管宇宙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的哪一位？像这样一位的全能伟大的神，诶，他已经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为什么？跟这些渔夫、跟这些罪人在一起。为什么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神出现在人间呢？原来耶稣来是为了要解决拯救人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常常问一个好像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病毒？为什么我工作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间要失业？为什么我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突然间为什么这个病就出来？为什么我跟我的老婆、我的配偶、我的太太、我的丈夫关系那么好，突然间好像突然间就变了？为什么人世间有那么多的苦难？你知道吗？苦难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基督徒常常被问：如果你的神那么好的神，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在世界上？你的神不管吗？你问的对了，我们这位的神就是管。所以他才来到人世间。人世间的苦难是从哪里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从圣经一开始就宣告一个的事实，只不过我们不愿意接受。什么事实？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起初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神所做的都是美好的，然后把人放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面。但是有一样事情发生了，这些美好的世界因为这一对的始祖和亚当夏娃这一对的夫妻，神给他们一个命令，就是说所有都是你们都会享受，唯有这园中一个的树，分辨善恶树上的果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们就死了。这个死不是肉身的死，因为他吃了之后还活了几百岁，肉身没有死，但是立刻他跟神那个关系断绝了，离开了神，远离了神，因为他违背了神的要求。圣经就告诉我们，因这个缘故，罪进入了这世界。罪是什么？罪就是人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人没有按照神这个的计划，还是说神的定律来过生活的时候，违背了神，结果世界就带来很多很多的苦难。你说我没有罪，我没有害人呢？你说我挺好的，我不单只是我不做坏事，我常常还帮助别人呢，干嘛我受苦？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你坏你受苦，是因为别人坏所以你受苦，因为你活在一个 罪恶的世界里面，你必定受苦的，这个定律是不能改变的。最近北京不是有马拉松赛跑吗？也没有看报纸，那些赛跑的我都不明白他们怎么跑，都戴着口罩，怎么跑啊？怎么呼吸啊？啊，为什么要带这个东西？哦，我们从北京来的有没有？北京的空气，哎呀，不太好吧？啊，非常的不好，对不对？所以戴着口罩是必须的，否则的话你，一路跑的时候，跑完之后你的肺就完了，真的不行，对不对？你说我没做坏事，但是当你住在北京的话，你每天呼吸这个空气的时候，你的肺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不是因为你好不好，是因为你在那个环境的底下，整个环境就是一个坏的环境，你必定受到这个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最近美国不是有一个人，有几个护士啊感染这个叫什么 Ebola 的那个的病毒吗？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啊，是因为那个本来被感染了病毒的那个人，他进入美国境的时候，发现他有一点问题不舒服，他去看医生，但是他不告诉医生他去了什么地方，他不告诉医生他的身体的状况是没有完全告诉医生的情况，也知道医生以为他只不过普通的不舒服，就让他回家去了。结果他是怎么样？他是带着被感染的病毒的，后来影响了别人。你说那些护士有错吗？医疗人员有错吗？犯了什么罪受这个苦？没有，他们都很好的。是谁的问题？是那个不诚实的人，因他的不诚实，他的我们说罪行吧，让别人受苦了。所以当我们说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多的苦难的时候，神你管不管？神管，就是因为神管，所以神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处死掉，罪必定死，不是把所有人杀掉，他乃是来到人世间。耶稣基督来的时间，他是要处理最主要的问题，人的罪性的问题。如果人的罪性不处理，世界怎么样改变都不会让有一个好的一个的环境，因为有罪世界就会有苦。所以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说个事情，他本来是一个全能的神，但是现在成为一个卑微的一个有限的人，活在世上，代替你我承担罪所带来的惩罚，就是死亡。死亡是什么？与神隔绝。他代替我们与神隔绝，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但是死没有把他捆绑，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从死里面复活。复活的意思是什么？他重新跟神有这个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乃是从死中被拯救出来，重新跟神和好，成为一个有关系的人。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就与神隔绝了，我们就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就注定我们是在最终灭亡的了。但是耶稣来就是代替我们与神隔绝，但是他复活过来的时候，让我们在他的里面重新建立与神的个关系。为什么？因为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就是除去我们人的罪性的一种的生命。当你里面有罪性的时候，你就不可能不会有罪行，除非我们有一个没有罪的一种的生命，胜过罪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胜过罪行。所以耶稣基督来为的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需要继续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没有盼望的活下去，我们可以真正能够经历从神来的平安。你说讲的挺好的，但是我还没有平安怎么办？ 可能在当中，我有些的基督徒已经信了主，已经接受了主一段的时间，你说我还是每天有很多的忧虑，我还是每一天面对人生这么多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在担忧，你说怎么办？是否你所讲的不真实？我告诉你，我们圣经里面说每一句的话都是真实的，那为什么我们好像已经接受了主，我们还没有经历这一份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一种平安自由的一种的生命呢？问题不在于神，问题是在于你我对如何接受主这个事情一个的错误的理解的认识。那今天我也希望用另外一个的故事哈，来把这个的重要的一个的我们需要明白的真理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很简单的故事是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啊，约书亚记的第五章13节到15节，是在教会的圣经哈，前面的174页，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圣经的前面174页啊，约书亚记的第五章13到15节啊，前面的174页哈，约书亚记第五章13到15节。那这段圣经前面是说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一段的故事出现呢？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哈，神要把他们带入哈神所应许的迦南的一个的地方，哈，当时那个领袖是摩西，但是摩西死了，神就兴起这个叫约书亚这个的人作为一个领袖，神要透过约书亚，要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地方，然后带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啊，神所应许流奶与蜜之地啊。那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哈，要进入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个面对的困难出现了，因为他要面对一个非常坚固的城啊，叫做耶利哥。耶利哥这个城是一个，按历史告诉我们，是一个人不可能在当时的时代能够攻破了一个的城墙。为什么？因为这个墙不单只是高，不单只是大，它是两层的城墙，有外墙跟内墙，两峰的墙是套进的，所以你怎么攻，你不可能人当时的能力能够攻破的。所以这个约书亚面对这样一个好像天大的一个困难放在面前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他感觉到是很委屈，因为我带了那么多人要过了这个约旦河，我要进入这个迦南的这个神所应许的地，但是面对这个第一个的难处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好。那当时13节到15节就这样的故事出现了，我们先来读一下好不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告诉你，最近这几个月我一直思想这一段的故事，我一直在想究竟这里说要我学什么啊？我发现有很多很多对我很有帮助的一些的教训啊。这里提到一个说，约书亚面对那么大的一个困难的时候，他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他眼前有一个人出现，等于说拔出刀来面对站着他，约书亚就问他，请问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合理。为什么？看见这样一个人出现的，先搞清楚是敌人还是朋友，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来的面前的是敌人还是朋友。但是呢，这个人的回答更有意思，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还是帮助别人，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呀，我一直在思想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的一句话，你知道吗？ 很多人当我们说要来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这样一个的观念，带着这样一个的想法，哎呀，我知道我能力有限，我面对的困难我不能够处理，所以呢，我们常常盼望我能够相信一个神，他有能力，然后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来帮助我处理那个困难，解决我的困难。好像那个门徒说，哎呀，当我快要那个船快要淹下去的时候，耶稣快来救我们死了，所以耶稣来把他们救了，哇，那是多好。常常当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要相信神，就是想盼望多一个我们以外全能有能力的神成为我们的帮助，我有困难的时候，哇，快来帮我一把，把这个难处处理掉，好，然后我们生活继续生活下去，然后遇见再有难处，神啊，你来帮助我，神又帮助我了，我有病痛，神医治我了，我没有工作，神给我工作了，我要做什么，神帮助我。但是这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人说，不，我不是来帮助你，我来做什么？我来做万军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说什么？这个约书亚所想的说，我面对这个耶利哥城，我怎么样能够攻破这个城？神，你来帮助我，我来攻破这个城。这个人来说，不，我不是来帮助你，我是来当元帅的。意思是什么？这一场的仗不是你的，是我的。不是我来帮助你把这个仗打完打胜，这个仗是我的，所以我来处理面前这个的困难。你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真理吗？多少时候当我们说信神的时候，我们所心中所想的就是说神成为我的帮助，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清楚的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活，再不是我活着，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一个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力是什么？是他来掌管我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常常以为我在生命当中我所遇见的难处的时候，有神来帮助我，为什么你感觉到不平安？为什么感觉到很忧虑？为什么感觉到没有哪一种好像从神来的哪一种的力量面对生活？因为你还是以为神只不过成为你的帮助。错了，原来神来是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唯有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在主里面奶粉的平安。多少时候我们把这一位的神有意无意的成为我们的仆人，我们的帮手，解决我们的问题的那一位。每天我面对的生活还是我来面对，遇见困难的时候请神来帮我一把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每天我还是在思想筹算明天怎么过，我还是在担忧前面的路怎么去走，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战争不是我们的，我们生命遇见的不是我的，是神的，这个战争不是我的，是他的。当你有这个体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原来生命不再一样，你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的哪一种的安息。时间关系不太多来去讲，把一个我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来表达，让大家能够体会什么叫做让神来做主。去到国内，我们呢平常没有时间去做什么，但是呢我们你知道刚好在国内是叫什么假期嘛，哈，10月1号哈，假期嘛，有几天的假期啊，公司不用上班，我们也不需要去跟那些员工来谈啊，所以有几天的假期，我们呢那个 Ken 如平很好安排了司机哈，带我们去上海去买书去了。我们 去就是为了去买书，买完书就回来。你知道吗？我19岁开始就开车了，开了几十年车，啊，我很少很少是坐车的。每次去什么地方都是我开车，我很少给人去开的。我的家人都知道哈，我去加州15个小时哈，都是我一把手一个人开过去的哈，他们不能碰我的胎盆，很独裁。我很喜欢开车哈，去到哪边，那个司机带我们去上海。哇，我不能坐后面，因为坐后面我不舒服，我都坐在司机的旁边哈，坐在他旁边。哇，我看见他的开车，你知道，哇，多刺激哈，凶凶，哇，国内来的你知道那个开车的方法是怎么样，对不对？哇，我坐在旁边，你知道吗？快停了，转弯。哇，你知道我在这边有时候叫一些弟兄姐妹开车啊，我很紧张啊，那么哇我怎么还不停车啊，我又没有一个 brake 在我的脚下啊，我也不能转弯，我差点怼下去，我说哇紧张吓死我了。坐在他旁边开始的时候，哇心里面真的非常的不舒服，你知道吗？又紧张又难过，我说惨了，怎么过去那么这1个多小时。突然间我有一个体会，我说你紧张什么？你坐在旁边，胎盆又不在你的手， brake 又不在你的手，油门也不在你的脚，啊，你 control 不了，你控制不了的，车要撞就撞，车要转开就转开，你紧张没用，因为不在你的手上。我坐在那，突然间我有一个醒悟过来，我说：“哎呀，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真理。”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常常，我们眼中看着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很紧张，我们想去处理。但是处理不了，因为不在你的手中，不在你的控制的范围的里面。你看见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吓死了！但是你处理不了。哪天我坐在那里的时候，突然间我醒悟过来，我干嘛那么紧张？这个司机的技术很好，起码比我好，可能那么窄的过来了，我都不敢，他就过去了。我突然间我说就交错给你了，我就把所有的紧张不看了给他，他要怎么开怎么开。我坐在旁边的时候，我就 enjoy 这个环境哈，谈话的谈话，我也不能睡觉哈，谈话的谈话，看风景的看风景，我就不再看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是他来开这个车，不是我来开。我旁边多担心多紧张，没有改变任何的事情。他要撞就撞，他要避就避，就给他了。你知道吗？当你真正把你的生命交给神来掌管的时候，他不是来帮助你，他是来成为你生命的这个掌舵的哪一位。他是 the driver。 当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不单只创造宇宙万物，他更是那个爱你爱你到一个可以为你死的那一位。你想想，他能够为你死，他能难道他不会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他难道不能够把你所需要的给你吗？你看没有了，紧张了，要停了，不停，为什么？因为还需要走多一点的路。神给你面对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并不是要让你死，乃是要让你体会更深。你明白吗？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能够让神来掌管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平安的，很安稳的，不要忧虑的，来度过你每一天。 为什么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还没有平安？因为你的生命还是你来掌管，神只不过来帮助你而已，神只不过让你需要的时候请他来处理问题而已，你还是自己去扛着这一切。但是你要知道，你生命的胎盆不在你的手中的，你要病还是要病的，你要被解雇还是要被解雇的，你买的股票倒下来还是倒下来的，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的孩子不听话还是不听话的，你控制不了，因为你没有能力去控制。但是你要相信这一位爱你为你而死的这样一个的神成为你生命的掌舵者，他带领你走人生的路，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是多安全呢、啊？我连这个司机我不认识他，我都需要把我的命给他来管理，何况这个爱我的神那么多的明显的例子给我知道，我不能够把我的生命来让他来管理吗？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啊，很久之前，每一次坐飞机呢，都会听见这样一句的话 ：“Sit back, relax。”下面句是什么？你们不知道没有听过，现在可能不讲了。Sit back, relax, enjoy the flight。现在呢？好像不讲了，是不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以前我坐飞机的时候，每一次上飞机坐下来的时候，他的是讲完之后总是讲一句话 ：“Sit back, relax, enjoy your flight。”我把这句话转一转。当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你可以 sit back, relax, enjoy your life journey。你可以休息。你可以放松，享受你生命的旅程，因为有一个全能的神在掌管你的生命的胎盆，他是把舵的。面对人生所有的路，不是你的仗，不是你所面对的，是他，是他为你去打的，他为你开路的。当你有这样一个愿意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的时候，我担保你的平安涌出你的心中。让我们一同的低头，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这样的一个安静，来去思想究竟你的人生你愿意让谁来掌管？你觉得你自己掌管是比较安全，但是你要想，你要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你没法控制的。唯有有一个全能的神来为你生命来把舵，你才有真正的平安。让我们一同的低头，我们来祷告。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信主很多年，你相信主，你已经接受主，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但是可能你过去一直都没有办法经历神所带来的这样一份的平安，你还是为明天来忧虑的。今天我希望你有这样一个的反省的时候，神是你的元帅吗？你生命是让神来掌管，他是你生命的舵手吗？如果还不是的话，今天我希望你能够有这样一个的机会，打开你的心，你自己向神来发出这样一个的承诺：神啊，你是我生命的主，过去我还是以自己做我人生的主宰，但是今天这个时刻我愿意让你来掌管，我把生命这一个的胎盆交在你的手中，你来主导我的生命。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盼望有这样的一个的 表达向神说，神啊，我愿意来把我生命的主权再一次的来交给你的。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愿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不是向我，那是向神说，神呢，我愿意，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把你的生命再一次交给神，看到了，来让神看到了，看到了，可以放下。你生命面对的仗不再是你来打，因为不再是你的仗，那是神的征战。神会按着最好的为你来做美好的安排，相信他，让他来带领，让他来主导你的生命。我也向一些还没信主的朋友发出这样的呼召，可能你过去你的人生一直是你自己来掌管，一直都是你来控制一切，可能你也体会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个的体会，很多事情你想处理，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处理，你还是在挣扎，面对人生前面一些的不知数 unknown 的时候，你害怕惊慌。今天在这里也告诉你，有这样一位爱你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爱你一个地步为你而死，他愿意来掌管，成为你生命的舵手，来带领你的生命，来帮助你。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愿意让神进入你的生命，来掌管你的生命，你就可以享受风浪当中的平安。如果我们在当中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主，打开你的心接受他的话，你也可以举起手，不是向我，那是向神举起你的手，你说，神啊，我愿意，让我看到了，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可以放下来，看到了？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来交给他？他爱你，为你而死，他有能力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你可以 sit back, relax, enjoy your life journey. 你可以休息，放松，享受你人生的旅程。你不需要再自己去挣扎，害怕面对前面的道路。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我愿意尝试。虽然我们人害怕面对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对你是有好处的。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让神来掌管。你要经历这样一份的平安。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看到。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没有哪一位愿意这样做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接受主。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冲动，愿意的话，表示你是有这个需要。好的，看见。还有没有哪一位？你向神举起你的手，打开你的心，你说，神，我愿意把我的生命让你来掌管，我来经历主里面的平安。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我们一同的低头继续祷告。主啊，我们这些在你面前举手的你都看到了，无论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过去可能我们还没有经历到哪一份的平安，因为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还是我们自己为前面的筹算，常常把你只是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那一位。哦，但是今天他们举起手，他们愿意把心打开，你不是来帮助他，你是来做我们生命的元帅。我们人生不是再由我们自己来去面对，那是你成为我们生命的舵手，你来主导我们的生命。主，你也看见在你面前举手的 慕道的朋友，哦主啊，他们愿意来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主啊，求主你圣灵在这个时候就进入他们的心中，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真真正正体会到有你的同在。虽然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不安的一个世界里面，他们能够在主里面经历平安，因为你是那位爱他们甚至为他们而死的全能的神。主啊，我们恭敬把这几位举手的都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得着平安。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